要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可以把这两段的圣经合在一起，可以让这个故事显得更加的完整。那这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这个南方人一读这个四十一、四十四就很痛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好，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啊。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找到了吗？路，哦，马可福音，哦，错，对不起，对不起，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二章。我还在这里哈，我还在这张投影的上面。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地方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翻一下好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呢，圣经的标准、看法、眼光，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成长的环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标准，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所以当保罗在当这个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去跟他身边的人去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这段话对于那一个听这些话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这个冲击是这段话是告诉当时的人群一个与世界标准全然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在这人世间有福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你得到的越多，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表明你越有福。那这个标准不单单是在非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同样在基督徒的心目当中也是存在的。那我们去衡量有福没有福，往往会用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得到的多还是不多，他拥有的多还是不多，对吧？那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今天在这个标准上有很多时候是相同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当一个人讲到说，哦，我这一年的生活过得很成功的时候，他的成功的标准是说我赚的比去年更多的钱，我搬进了更大的房子，那我的这个称号又上了一个台阶， 那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可以拿来跟成功把它画上一个等号，因为我所拥有的比去年所拥有的要更加的多。那如果放到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说一个基督徒，那我们觉得说，哦，今天我拿到一个工资的一个 offer， 那这个 offer 是一个月可以让我赚20000块钱，那我原来是赚10000块钱，现在变成20000块钱，我得到的多了，所以就表明我就有福了啊，我的福分是加倍的啊。但是如果说呢，今天我换一个工作，我的原来是赚10000块钱一个月的，我现在变成赚5000块钱一个月，那我们很少，或者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很少会说啊，你有福了，因为你从10000块钱变成5000块钱，因为我们觉得说变少了嘛，拥有的东西是少了，得到的东西是少了，所以得到的越多就越有福啊，失去的越多就越没有福，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标准。自然是这个人类世界当中或者人的属地的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一个标准。但是门徒们在当时的这一段论述其实是反其道而行的，他没有说当一个人，他说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在天国的标准当中是跟世界的标准是相反的。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你拥有越多东西的时候，你得到越多东西的时候，那说明你是有福的。但是使徒们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以天国的标准，以耶稣的标准，是你给的越多，给你给的越多，你就什么，你就越有福。这给其实对于你来说是失去，对他人来说是得，但是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是失去。但是圣经上说，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标准。耶稣所说的很多标准跟这世界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昨天晚上在查马太福音第18章的时候，同样探讨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发现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在用地上的标准要去用地上的标准去过天上的生活，而不是用天上的标准去过地上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昨天查到马太福音第18章的时候，就讲到说，门徒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问了耶稣一句话，说在天国里面谁为大。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属天的问题还是一个属地的问题？是只有一个每天在权力当中，对权力有渴望，希望坐在高位上，希望被人所尊重，内心里面有骄傲，内心里面有狂妄的人，一个属地的人才会问的一个问题。但是门徒把这问题呢，把这问题提到了哪里呢？提到了天上。所以他就问说，天国里面谁是什么啊？谁是大的？所以你就去想，如果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在天国里面是会发生，是会出现的话，那这个天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趁早放弃的好，因为跟现在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吧？我们到了天国，如果人人所追求的还是谁要做老大，谁要这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那我们何必呢？我们何必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嘛，不用等到天国的时候再开始嘛。所以门徒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他用了一个舒适的眼光去想说，我到天国之后呢，我还要继续我地上的生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耶稣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这群在地上的人能够用天国的眼光去看事情，而不是我们用这个属地的眼光去看天上的事情。所以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在用属地的眼光去看属天的事情，我们却没有用属天的眼光去看属地的事情。所以我们呢，说自己在天国里面，但是每天所思想的还是地上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什么？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啊。这是保罗讲这句话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用《使徒行传》这段话来作为一个引子，就 就是因为我们要讲到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这个穷寡妇。我们如果去梳理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感想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让我们觉得值得同情跟可怜的人，但是耶稣把这个人物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耶稣却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去同情和可怜他，反而是应该这个人来同情跟可怜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圣经里面其实出现很多个穷寡妇，但是每一个穷寡妇身上其实都有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当那一个以利亚没有东西吃来到那个穷寡妇家里面，那穷寡妇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把面，只有这一点油。那以利亚这个大男人来到寡妇面前，对寡妇说，我求你给我吃的。那寡妇说什么？那寡妇有没有说你出去，我自己吃的都没有呢？寡妇说什么？寡妇说，我就这么多，我今天就告诉你，我有，我就这么多，一把面一点油，我今天就把这东西做个饼给你吃了，然后呢，死就死吧。你说这个穷寡妇可怜这穷寡妇一点都不可怜，那穷寡妇多有胸怀，多有这个气概，她没有说，哎呀，你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你找我这个穷寡妇，叫我要又要我这一点点面，要我这一点点油，还要我跟你做饼吃啊？怎么可能呢？这穷寡妇不可怜。同样，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这个穷寡妇，你觉得她可怜吗？耶稣有没有说她可怜？耶稣有没有说啊，这个穷寡妇真可怜，这个穷寡妇真值得同情，这个穷寡妇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就觉得说啊，她怎么生活那么凄惨。我没有啊，我看到这穷寡妇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可怜，我没有看到她可怜，我看到自己可怜。我觉得说，如果这个穷寡妇她在那个境地里面，她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个境地我却做不到呢？所以可怜的不是这个寡妇，可怜的是我自己。为什么我说不是她可怜，而是我可怜呢？第一，如果我们的人生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两个小钱，这种环境是可以带走很多东西的。耶稣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这个人物才一眼看过去就没有任何值得人家去羡慕的地方，对吧？第一，她是一个寡妇，死了丈夫的人叫做寡妇，在犹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寡妇的境遇是蛮凄惨的，甚至到了后来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很多寡妇要靠着教会才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就是她有东西吃，能够有一口饭吃，是靠着什么？是靠着教会的。所以她在感情上，在家庭上，她很凄惨啊，她很凄惨，因为她失去了丈夫啊，她失去了一个稳固的一个依靠。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他圣经还给他加了另外的一个称号，说这个寡，他不单单是一个寡妇，他还是一个什么寡妇？是一个穷寡妇，又是寡妇又是穷。所以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好像一无所有嘛。这个人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对于我来说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意义呢？那耶稣就把他带到门徒面前，让门徒去看这个穷寡妇。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耶稣说，今天耶稣是在那个银库那里坐了很长的时间。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记载说，耶稣对着那个银库坐着看见许多的人来到银库里面去投钱，而且呢，耶稣还看到许多的这个财主往这个里面投了若干的钱，但是耶稣都没有说话只有当这个穷寡妇来的时候穷寡妇来的时候，那穷寡妇要捐多少钱，耶稣一眼就看见了，因为那些财主捐的多，来不及数，嘣，倒进去了，对吧？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捐了多少钱，这穷寡妇拿出钱来一目了然，两个小钱 丢进去，丢到这个银库箱里面。财主来的时候可能是说，哎，我要等到人多的时候我把这些钱投进去，投的这个是有声音，投的有声有色啊，投的有声有色，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今天投了很多钱。这穷寡妇可能是悄无声息的来到这个奉献的箱子面前，就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啊，他没有觉得说我，你看我多了不起啊。那财主来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哦，你看我多了不起，我今天往里面投了那么多钱。这个女人，这个穷寡妇连这想法都没有，她只是往里面安安静静的投了两个小钱。你看不到她生命里面有痛苦，有悲哀，有埋怨，有灰心，有失望。虽然她是一个穷的只剩下两个小钱的寡妇，但是他的身上看不见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应该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个是他伟大的地方。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有一天，倘若有一天我们碰到类似的环境啊，碰到类似的环境，不要说像他那么凄惨了，不要说像这个穷寡妇那么凄惨，我们碰到一个场景，我们原来是有200万的这个资产的，帮一下变成只有20万，我们会怎么样？艾布大哥，你觉得会怎么样？200万呢？一个股灾变成20万，
我说
啊，
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你最自然的反应会是什么？
当然觉得说可惜啊。
可惜。
对
啊。啊，可惜。为什么可惜？
对啊，本来拥有的啊，可以大大有作为的，那个能力突然间就没有了。
所以我失去了180万，所以我就会很可惜，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真真实实的这个损失。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如果我们突然有一天有200万变成20万，我们的当时的这个反应会是什么？ Joyce， 你坐过山车过？
我会觉得说，其实是主决定不要把那个给
我。啊哈，你觉得主不要把那个给我？
对，因为全部的一切都是掌控在神的手中。
啊哈，所以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对我不会有影响。
当然我是希望有吧，但是还是要神决定。
啊，好好，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啊，浩怎么想？浩，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这事情不是在自己掌控之中。啊哈。对，发生了就发生了。
发生了就发生了。你这是什么想法吗？
当然会觉得一开始肯定会觉得那个灰心，
嗯哼，
因为毕竟肯定会影响到生活，
嗯哼，
因为这个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哼，
是生活的，
嗯哼，
可能是个工作的，
嗯哼，
但是也要调整心态
。upset 就会沮丧，就会觉得沮丧。Okay. 我觉得这个其实从我们信仰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可能都能够做到把心态调整回来。但是呢，在如果这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可能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会是埋怨，或者会是抱怨，或者灰心，或者会是沮丧。那我们刚刚其实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说200万变成零，其实是200万变成什么？变成20万。所以呢，我们人其实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我们会比较在意失去什么，我们忘了去关注我还拥有什么。对不对？就是我们会想说，哦，我失去了180万，但是我们会忘了再去评价一下，说我手里面还有什么，我手里面还有20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只在我失去了什么， 那无论你拥有多少，其实你都是不快乐的。但是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在说我拥有什么，那你会为你所拥有的，你也会去珍惜你所拥有的，或者你会为你所拥有的来向上帝感恩。我们刚刚讲到一句话，其实大家知道说，哦，我们相信，我们为什么心态能够调整回来，我们相信说所有的都是谁给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的。那这20万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200万，所以当这180万消失的时候，我们面对这20万的时候，我们留下来的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抱怨、灰心、沮丧跟什么？跟不满意啊，跟不满意，对吧？但是问题是如果反过来呢，从零变成20万呢，你会觉得说，哇，我这个很多，我这个很有。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把这个穷寡妇放在所有人面前，这个穷寡妇能够把这2个小钱投出去，他的关键点不是说我只有2个小钱，他的关注点是说我还有2个小钱，我还有能力可以干嘛？我还有能力可以把它捐给上帝。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说，哎呀，我只剩下2个小钱了，其他钱都没有了，我只剩下这两个了，那这2个小钱你是丢不出去的。但是当你想到说，哦，我还有2个小钱，你看我还有2个小钱可以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想法才能够让你把这钱丢出去。所以我们之前那首遇见你的时候，那首诗歌里面唱说，上帝使我什么啊？夜间歌唱，超越任何环境啊，超越任何环境，因为感受你的什么感受，因为你与我的这个同在。那诗歌在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有神的人，一个真正有上帝的人，他的信心是可以带他超越环境的。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手里面只剩下这2个小钱，这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有可能可以快乐的。所以这一种确信，这一种把握，这种对上帝爱的这种确认，不是因为环境的好坏就能够让我们去动摇的。也只有当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只有当我们注目在我们有多少恩典，享受多少恩典，正在接受多少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永永远远常有喜乐跟平安。所以很多人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他忘了去看我现在拥有什么，他永远在想我还没有什么。如果一个人永远在想我还没有什么，那他不会去给，他也不会快乐，因为他总觉得说我的快乐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个穷寡妇能够在这个时候让这2个小钱从他手里面出去，是因为他觉得说，哎，我很高兴我有这个能力，我还可以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穷人，也能够为上帝的这个殿去做自己的一点奉献。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他很有钱，或者物质上这个很丰富，但是他一点都不快乐。他的不快乐不是因为他物质不丰富，而是因为他总是在想说我还缺什么啊，他甚至没有时间去享受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另外的人不同，他会觉得说，哦，我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这是我现在有的，我要什么啊？我要感恩。所以呢，他看见这个妻子的时候他是开心的啊。那他说，哦，妻子说，哦，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丈夫啊，那这个丈夫很温柔，很这个很体贴，那所以呢我很喜欢他，我觉得我很有福，我可以拥有他啊。所以当这丈夫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快乐的。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的那个 CGC 的微信号发了一篇文章，叫做红玫瑰跟白玫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哈，但这个文章不是小说，但这小说其实是这个张爱玲写的啊，一个小小的一个短篇。那他刚开始的就有一段话，他说，当然他不是单单指男人哈，其实男人女人都是一样。他说每一个男人心里面呢，都有一颗白玫瑰，也有一颗什么啊红玫瑰。那如果你要是娶了这个红玫瑰呢，你娶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一朵红玫瑰，很鲜艳，很漂亮，很好看啊。但是20年之后呢，这红玫瑰呢就好像变成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变成墙上有一只蚊子，然后你拍过去，这只蚊子死了，那个红玫瑰的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墙上的那只蚊子拍出来的血啊，那么让人觉得不堪入目啊。但是因为呢，你没有得到，但是白玫瑰呢，在你心目里面就像什么啊？就像床前的月光一样啊，那么清亮，那么皎洁啊。他说，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娶了白玫瑰呢？20年以后呢？他说，这白玫瑰呢，我不能够完全复述，我是讲大概的意思啊。这白玫瑰呢，就好像你吃饭呢，嘴边没有擦干净的一粒米饭，那看上去就觉得很邋遢啊，很邋遢。那红玫瑰呢？红玫瑰呢，就像什么？就是在你心目里面就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让你欣赏，那么让你觉得这个向往啊。他说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颗白玫瑰，也都有一个什么红玫瑰。得不到的永远都是什么都是最好的，得到的呢永远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别人梦寐以求的。所以中国有句话说，我的砒霜啊，我之砒霜，彼之蜜糖啊。我吃这个像吃毒药一样，就觉得对我来说是毒药，对于他来说是什么啊？是蜜糖。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啊？男生女生啊，我们去面对人生的配偶也好，工作也好，现在的职位也好，那面对这个人生的得失也好，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反应，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大的不满足，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注我现在有的是什么。别人有的总是比我多，别人有的总是比我好，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向别人这个看齐，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我有什么上，所以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有贤惠的妻子，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有听话的孩子，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觉得说这东西就是生活当中最正常的东西啊，我们没有看到这是我今天所拥有的，这是上帝所给我的恩典。所以这个穷寡妇，她从来没有觉得说我没有，她看到我有。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我可以保证，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人，我们都比这穷寡妇有钱，我们一定比这穷寡妇有钱。不要说身家多少，只要把你们的钱包拿出来，你们就比他有钱。但是今天不是我们可怜他，而是他可怜我们，因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有喜乐，而我们在拥有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却有那么多的忧愁。所以你觉得是我们可怜他，还是他可怜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带走了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带走了我们的愉悦？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永远停留在不满足、不快乐、不高兴的状态里面啊？所以这是这个穷寡妇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有一段圣经是哈巴谷书当中很有名的一段话啊，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哈巴谷书第3章第17节到第19节， 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先知说，他说虽然呢、环境很不好，很不好，非常不好，到什么地步呢？什么都没有，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没有羊，牛棚里面没有牛。但是先知说，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的人生快乐不快乐，不是建立在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田地、圈、牛跟羊上，我的快乐不快乐是建立在什么上？我要因什么欢心？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快乐喜乐是建立在无花果树上，那么很自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你的快乐就没有了。如果今天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羊上，那么如果羊圈里面没有羊，我们的快乐也就没有了。但是倘若我们的人生的快乐，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靠的对象是建立在上帝身上，是建立在耶和华身上，那么是先知告诉我们说，这个快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走的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走的，是没有任何环境可以把你带走的。环境可以带走葡萄树，可以带走橄榄树，可以带走无花果树，可以带走粮食，可以带走牛，可以带走羊，但是任何的环境其实带不走上帝，带不走上帝对我们的爱，带不走上帝对于我们的怜悯，带不走上帝对于我们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而欢心，为什么而喜乐啊？我们的欢心跟喜乐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我们是建立在有上帝上面，还是建立在有财产、有物质、有果树、有牛羊上面啊？这是穷寡妇所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所以当然我们呢，我是希望说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着，我们要常常关注我有什么，不要把精力放在我没有什么上啊，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真的会少掉很多的快乐，少掉很多的满足。第二，只有两个小钱，只有两个小钱。如果只有两个小钱，那给还是留呢？如果我们口袋里只有两个小钱，是给出去呢，还是留下来呢？我有次有一个年轻人跟我去探讨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赵牧师啊，他说这两个小钱呢，他说是可以给的。他说我想啊，他自己就想，他说我呢，如果有2000万呢，他说我这个钱可能就投不出去。”但是如果只有2块钱呢，我就想说反正只有2块钱呢，丢出去算了，只有2块钱嘛，丢出去算了，2块钱比较好投。他说这个2000万，他说我就舍不得。那我跟大家讲哈，有时候现实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就是一个人越有钱呢，有时候就越小气。只是说有时候不是说所有时候那反而呢，穷人会比较大方一点啊，穷人比较大方一点。所以你去看呢，你去那个逃难的时候啊，或者说这种这个打仗逃难的时候，你去穷人家里面呢，反而能够比较容易要到东西吃啊，因为什么呢？同病相怜啊。你去有钱那个家庭里面，高墙大院那种啊，有时候连门都进不去啊，不要说是得到这个帮助。所以给跟不给呢，跟有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的。给跟不给，其实就在于你自己的一念之间，就在于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就在于你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我们前讲说这个穷寡妇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她还能够不忧虑，还能够不埋怨，还能够不灰心不沮丧？那是因为她觉得她上帝还给了她这两个小钱，没有让她能够没有让她到穷途落魄，穷途落魄到一文这个这个没有一文钱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她应该还有自己谋生的这个手段，所以她明天还可以再去上班。所以这两个小钱可能是他现在剩下来仅有的，但是他愿意把它投出去，因为他觉得说我明天可以上班，我明天可以再赚钱。所以他的关注点不一样啊，他的关注点不一样，他的关注点不在于说我是多么贫穷，他的关注点是在于说我是多么蒙福，我手上还有两个小钱，我手上还有两个小钱。那他觉得上帝在他身上有恩典，在他只剩下两个小钱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他觉得上帝对他有恩典。他如果觉得说上帝对他没有恩典，这个圣殿他不可能来，这个钱他也不可能投出去啊。他之所以来到这圣殿，他之所以能把这钱投出去，是因为他感觉到了，他知道，他明白上帝在他身上有恩典，所以他这两个小钱他到圣殿里面他投的心甘情愿的。他不是说我今天被逼无奈我要到这里面来投，不，他觉得说上帝在我身上有恩典，我还有两个小钱，我要把它拿过去，我要给上帝，因为我所有的都是上帝所给我的。是，其实属灵上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律啊，这定律就是当一个人明白上帝的爱在他身上有多少，他就愿意为上帝做多少啊，这是一个定律，这是一个很固定的定律，就是不单单是在信仰上，其实在人世间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很多做儿女的到什么时候才会想到要去孝顺父母呢啊，什么时候呢？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啊，自己做了父母之后被这个孩子折腾的这个昏天暗地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说，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然后开始干嘛呢？开始停止跟父母要，开始来向父母什么啊，给就是这就是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是你这个不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是因为你内在的想法而改变，而且这个事情也对于你来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突然之间你可能茅塞顿开，说哦，原来是多么不容易，原来是多么辛苦。那可是父母亲已经老早过了最辛苦最劳累的这个时候，只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才明白过来，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呀，父母已经把他们的青春精力时光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今天不能够再跟他们要了，我们今天要什么？要回馈给他们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一样，你觉得上帝对你爱有多深，你会愿意给上帝多少。这穷寡妇觉得上帝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大到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上帝。这就是穷寡妇，这个穷寡妇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如果给上帝十分之一，应该我们就觉得自己蛮了不起了。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你看上帝你给我的就那么多啊，我还要还给你十分之一啊。我们会有这样想，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爱在我身上有多少啊。我们会觉得说给上帝十分之一已经很对得起上帝了，上帝给我们的远远多过给这些穷寡妇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够。而这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但她觉得说，我把所有的都给上帝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有多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也就是说，有没有说将车子献上， 将房子献上，将银行存款献上。啊，保罗说不的，保罗说不够的。啊，保罗说不够，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啊，上帝要的不是这个。啊，上帝不缺这个。啊，这个山上天山上的这个牛羊是上帝的，崇山峻岭是上帝的，这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上帝要的不是这些。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啊，我们说，哎，我已经把身体献上了，你看我多了不起，你看上帝，你看我把身体都献上了，你还不满意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境界的问题，就是境界的问题。我们体会不到上帝的爱，你就是把10块钱丢到奉献箱里，你都会觉得心痛的。你觉得说白白给了上帝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爱，我们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上帝，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这里，区别就在于我们对上帝的爱的体会感受到底有多深。我们觉得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还是觉得上帝的爱是屈指可数呢？我们觉得上帝的爱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呢？还是永远觉得上帝爱我爱得不够呢？只有当一个人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他才会心甘情愿把自己有的交在上帝手里面，说上帝，从你而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今天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你给的开心，给的乐意，给的高高兴兴。所以我们在这穷寡妇身上看不到任何负面的情绪，我们看不到她灰心，看不到她沮丧，看不到她埋怨。当她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她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把这两个小钱投上。她没有觉得说我做的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她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她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上帝对我那么好，那我把这两个小钱投给上帝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两个小钱怎么能够报答完上帝对我的恩典，上帝对我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上帝所给我们的是他最宝贵的。我们就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其实是不能做等价的交换的。因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一个罪人。可是上帝为了救我们这罪人用的代价是什么？用的代价是他自己怀里的独生爱子。所以不是他给我们不够，而是他给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为上帝所做的已经超过上帝所给我们的，那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一生都无以为报。不要说我们对上帝无以为报，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都是无以为报的。我们所能做的会超过他们所能给我的吗？不，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超越。那我们连父母都报答不了，那何况是那一位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下来，让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位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有多少，我们才会想到要给上帝多少。所以这一个寡妇，她没有留，她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所有的给了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来怜悯可怜这个穷寡妇，这穷寡妇其实是给我们上了两堂课。第一堂课，穷寡妇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所拥有的，让我们可以定睛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有满足，有喜乐，有平安在我们内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有环境所带不走的喜乐。 第二堂课，这个穷寡妇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会去感恩，因为只有一个学会感恩的人，才可能会成为一个乐于给予的人。如果你连感恩的心都没有，你想要去给予，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懂得给予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只有当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感受到身边人对他的恩典的时候，他才会乐于去给予，而且他的给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给的够了，他觉得我给的永远都不够。所以这一个穷寡妇把余剩唯剩的唯一剩下的两个小钱投在这个钱篮里面，他是真的投入了自己的所有，他觉得说我把自己献给上帝都是理所当然。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上帝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单单是在金钱上，也在时间上，也在精力上。但愿保罗所说的那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阿们。